三联听周刊，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三联生活周刊携手喜马拉雅倾力奉献。
欢迎收听三联生活周刊，本节目由三联生活周刊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播出。本期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我不是药神，现实题材的商业片表达。我不是药神是80后导演文牧野的长篇处女作，但现实题材完成度上的优势以及徐峥的出演，会让他成为这个暑期档最具话题性的电影之一。文章主笔宋诗婷。药神团伙最吃劲儿的一场戏是那顿散伙饭，在对手的威逼下，卖仿制药的五人团伙不得不解散。徐峥饰演的老大程勇要在饭桌上摊牌，最难演的就是徐老师，他演喜剧多，会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角色，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坏。导演文牧野说，一开始徐峥赶大伙走人的戏不够残忍，也不够劲儿，他一看这样不行，赶紧帮徐峥调整。我和他说，你的表现得特别坏，特别混，用最大的力量去展现邪性，这样观众反而看得出他只是在表演坏，表演残忍。徐峥一听明白了，马上调整表演，拼命演出了程勇的混蛋和势力，其他四位演员也在他的带动下挑起了情绪。那场戏徐峥喝了两瓶黄酒，其他演员也喝得七七八八，七分钟两小时就拍完了。谭卓一直在哭，跟做梦一样，太精彩了，文牧野说。这是这个80后导演的第一部长片作品，站在他身后的监制宁浩、徐峥，眼前要把控的演员又是徐峥、谭卓、杨新明这样的实力派或老前辈，压力可见一斑。2015年宁浩看了文牧野的几部短片，约他到工作室碰面，把本想自己做的《我不是药神》交给了他。当时这个项目叫做《印度药神》，剧本以真实故事改编，讲的是患粒细胞白血病的男主角购买印度仿制药格列宁并以低价售卖的故事。宁浩给了我一个更贴近故事原型的剧本初稿，有点文艺，对我来说戏剧性不够强。文牧野拿到剧本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故事进行改编，先从人物下手。原剧本中徐峥的角色也是个白血病人，但文牧野和编剧团队把他变成了一个普通人，普通人离观众更近，更有代入感，冲突也更大。程勇被设计成一个卖印度神油的小老板，个性小市民，唯利是图，但偏偏生意和家庭都陷入困境。他把卖印度格列宁做成了赚钱的生意，但在和白血病人的接触过程中，渐渐走向了帮助保护他们的一面。最初做剧本时，导演还不知道徐峥会演这个角色，把人物背景设置成了东北人，后来因为徐峥来演，这个角色就从东北话变成了说上海话。把占据整部电影140场戏的主要人物写好，就解决了剧本的核心问题。接下来编剧又在原剧本基础上创造了一组人物群像，一个卖药团伙，四男一女，这是很经典的类型片人物配比，很多好莱坞犯罪类型片里都出现过。在《我不是药神》里，以程勇为首的团伙覆盖了各个阶层，人物也呈现了不同的个性。最先找程勇买药的是吕受益，是典型的中国病人，渴望活着，谨小慎微。黄毛彭浩是农村穷人家的孩子，代表最底层，但个性又最为正义刚烈。唯一的女性刘思慧是个白血病孩子的母亲，为女儿卖艺，跳钢管舞，不惜一切。刘牧师代表知识阶层，用信仰与生病的命运对抗，渡人也渡己。这些角色与程勇一起构成了一个个性身份差异明显的卖药团伙，喜剧效果和戏剧张力就在这种关系中产生了。对于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来说，还有个关乎作品命运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故事基调和负面力量的落点。病人死亡对医药问题的争议，如果基调灰暗，作品会在商业性和过审上都难度颇大。文牧野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让电影变成一个普通人成长自救的故事，让所有角色都倾向于乐观，表现出对生命的渴望。电影的矛头没有指向制度，也没有指向医药公司，而是取巧地指向了人心。医药公司代表有他们的立场，警察站在自己的执法立场上也没有错，印度仿制药治病救人，但也的确不符合法规。没有谁是绝对的好，也没有谁是绝对的恶，这是规避风险的方法，也不能说不是现实。 商业与个性。作为新导演，文牧野要把对电影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再有名的演员，如果态度和配合度上有问题，他也不会用。但我幸运地发现，在演员这个行当，态度和能力基本成正比，所以我最后用到的都是能力好、配合度也高的演员。文牧野说，剧组的氛围非常好，电影拍到最后，演员和人物都分不清了，五个主演生活中的相处和电影里几乎一样。在五人组中，张宇饰演的黄毛彭浩眼神犀利，沉默寡言，整部戏只开了八次口，但字字沉重，大多数性格和情绪的传达都靠眼神和肢体语言。导演第一次见张宇时对他信心不大，这位36岁的男演员梳背头，穿得也老气，外形上和角色差距很大，但他眼神特别干净，像个十几岁的少年。电影中也有与演员本人形象气质差异很大的表演，王传君饰演的吕受益就承担了这样的任务。生活中王传君是时尚的艺术范儿的，但电影中他要演一个每天佝偻着肩背、消瘦惨白又藏着小心眼儿的白血病人，造型和性格上的反差都很大。他用疯狂减肥和熬夜卸掉了身上的劲儿，成了那个谨小慎微的病人。最初导演对徐峥的角色有点担心，徐老师之前的角色大多是中产，程勇是彻彻底底的底层小市民，而且他没演过个性表达方式这么硬的角色。在开拍前的剧本围读让文牧野踏实了，他在表演上的宽容度非常大，完全没问题。徐峥在《我不是药神》中呈现了他近几年最好的表演，演员的表演在很多时候都能帮到剧作。我们讨论了《辛德勒的名单》、《辩护人》、《出租车》，细想想人物的转变都很生硬，但演员的表演魅力让观众不会去关注这些剧作上的缺陷，或者干脆可以说，只要宋康昊演，他演什么你都会相信。徐峥也有这样的演员魅力。闲着的时候，文牧野会看很多真人秀、综艺节目，和业务学习无关，纯粹是看了开心。他知道，这也是绝大部分观众走进电影院的理由。我不是药神的 90% 内容都是工整和符合类型片基本规律的。文牧野把个人表达和商业操作分得很清楚。短片只有十几二十场戏，它一定是导演风格的东西，导演要推到前面，但商业片不一样，需要在个人表达和大众审美上做一个平衡。这也恰好是监制宁浩、徐峥最擅长的。这两位各自背着几十亿票房的电影导演被认为是国内电影圈最好的产品经理，所以我不是药神选择了用前半部喜剧，中段严肃，结尾略有煽情的方式讲故事。每个笑料、每个泪点都经过编剧和导演的反复推敲，力求精准。为了避开政策风险和降低观众们的观影门槛，剧本还对慢粒白血病这一疾病的背景进行了弱化。电影从一开始就没有展开叙述这一疾病的特殊性，而是把它当作一种看似更为大众化的疾病来处理。就像电影中一位老年患者在派出所说的，谁家还没一个病人呢？电影以这种避重就轻的方式，以求在观众中得到共鸣。但作为一个新人导演，文牧野依然希望在电影里留下一点纯粹的个人风格，他把这种表演称为 solo。 我不是药神中属于导演的 solo 段落出现在程勇重返印度时，当时吕受益病重，已经收山的程勇为帮朋友买药重新回到印度。在剧本里，文牧野只是很简单的给这段表达留白，相对迷幻的视听有一个主要的氛围感觉是死亡，这些是写在剧本里的，但究竟怎么表达，直到剧组去了孟买他才找到灵感。当时剧组在孟买一条街上拍戏，突然间整个街道都弥漫在一层白色的烟雾里，我问怎么回事，他们说是印度经常有的杀虫，当地人拿着机器把白色烟雾撒在街道上，这场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也出现过。文牧野喜欢这感觉，但觉得还缺一些具象的东西，又是碰巧街边有家店在做神像，其中一尊还是代表毁灭力量的湿婆，烟和异域佛像让文牧野感受到那个叫做死亡的氛围。电影中他让这些佛像从画面的浓烟中依次推出，男主角徐峥迷惘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切，就这样文牧野完成了自己的 solo。 不光是我希望所有演员甚至是幕后摄影、音乐都在电影里有自己的 solo 空间，这也是我激发大家积极性的方式。除了徐峥外，电影中王传君、张瑜、谭卓和杨新明的戏都不多，但正是那些出彩的瞬间让观众忽视了戏份的多少。杨新明站在卖假药的台上爆发了， 张宇的飞脚，谭卓在家里要现身报答勇哥，这都是属于演员的 solo。
我还是要奉劝广大的消费者，仿制药它就是假药，为了自身的健康，千万不能购买和服用这种无良的假药。
我们公司有一款药叫格电影，
这种药真假将近40000块。
最近这个假药居然在上海出现，
太猖狂了，把他所有的案底都调查，给我死心了。
贩售假药伤天害理，我义不容辞。
干这行没你想象那么简单。
我弄死你！为了救人命而违法有什么错？
我卖药这么多年，发现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这种病没法治，你也治不过来。
我来医院看病有什么不对了？
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呢，等要救命的。
我们在查一起印的假药啊，
挺好，为民除害。
God bless you， 阿妈妈。
那个黄毛是个病人吧？
不要啊！
你别看他是个病人，一个人顶两个人。
我们办案的讲证据，包庇犯罪也是犯罪。
啊！他就像活命的犯罪，
科长。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你怀疑我卖假药啊？很赚钱吗？